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又回到真跟罗的私人课。我们在上个星期是上1970年的4月15号那一节课，今天我们的进度就进行到第525节的私人课。很巧的，跟上次的私人课的时间也刚好是一个星期。这个525节其实是灵魂永生第五章的期间，在灵魂永生的第五章呢，也有一个525节。一般来说，赛斯对真跟罗的私人课会在正式的课程结束之后再讨论他们两个人的问题，但是今天的这个525节的删除的部分是在课程之前先上的，也就是赛斯在正式的课程当中呢，先拿了将近50分钟的时间，先急救演一下真的状况，然后呢上完了50分钟之后才正式的上他的灵魂永生的第525节。正好我们灵魂永生也大概上到第五章的这个阶段，那所以我想各位应该记忆犹新。在第五章的第525节也是在谈地球的能量调和点，有点像是赛斯的风水学。各位记得前几天我们在上灵魂永生的第五章的时候，我们有提到一个重点，也就是这个地球的身体呢被上一层的电信石像紧紧的包围着，就好像我们的人体的神经系统一样，在地球的每一个地方都有调和点，都是一些次要的调和点，但是有主要的调和点。那在525节它是提到，以美国来讲的话，美国的西岸啊，美国的东岸啊，洛杉矶跟纽约啊，这些地方啊，还有犹他州啊，大湖区啊，大湖区就是芝加哥那附近吧，明尼阿波里斯啊，这些地方都是非常好的交汇点的地带。赛斯的这种描述方式其实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虽然是个多次元世界，多次元人格，那以世界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物质世界其实是每个地方都连着我们的上一层的电信世界，像我们的神经系统，像我们的呼吸系统，像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一样，我们的上一个层面是紧紧的连接着我们，但是有一些主要的能量交换的地点，所以透过这些点啊，我们的内在次元跟我们的外在次元是紧紧的联系着，那些信息相通，能量相通。那引起我的一个联想就是，我们有一个身体，那我们的身体后面不是有一个星光体或叫灵体吗？那我在想，我们的灵体跟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也像这个物质实相跟内在实相一样，有一些点扣住了，像被单一样，各位知道被单吗？可能从头到尾一个圆圆的被单，有很多的扣在一起的地方，那我们的灵体是不是跟我们的身体也一样有一些交汇点？我们的地球跟我们的上一层的层面有主要的交汇点，次要的交汇点，那一样的情况，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灵体是不是也有一些点是属于我们比较敏感的，比较容易接触到我们的内在的身体的部位？一旦我们的身体放松了，就好像那些毛放松了，所以我们的灵体就可以开始起飞了，我们的灵体就可以移动了。而在525节也提到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的情感跟思想或者是心象如果强的话，在这个能量调和点，也就是内外的接触点，那么我们的心象要物质化的可能性就比其他任何地方要强。那这个也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当我们打坐的时候，当我们把我们的 肉体感官暂时的放松或者是关掉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想法会比较容易从我们的内在自己那边传输过来。我想这个道理应该都是一样的。这个意思是说呢，既然有一个层次的关系，那么层次的关系一定是必须要把两个层面，两个人格的这种物流关系把它弄好。我们在上一节课有提到，假如我们只有用自我的方式想要创造实相的话，那么因为这个我是前我才能创造实相，所以用自我的方式创造实相多少是会有一些扭曲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类似像这种能量调和点的概念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让我们的肉身跟我们的内在的那个灵体能够贴近，透过那个纽扣的位置，透过某些我们比较敏感的神经敏感的那个位置，我们比较容易把我们的内在信息直接接过来，让我们完全感受到这种两方面之间的沟通，这种物语沟通变得非常的顺畅。要让前我从内在跟外在之间的物流，这个能量的流动透过这些调和点，这些连接点来加速我们的传递，我觉得这个主意是不错的。我知道有很多修行法门用各种方式来增加自己跟自己内在之间的联系，比方说藏密他们会安排坛城，也就是在自己的位置当中，不是一定要多么大或多么的大会桌张，而是那种神圣性要起来。对我们学赛斯的人呢，可能放一本灵魂永生或者是一本赛斯书在旁边，或者是放一张赛斯的相片，真跟罗的相片，这种状况也会形成一种情绪的不同气氛。这种状态之下，有的时候我们是比较容易进入我们的阿华波状态，有些人是听音乐可以进入阿华波状态，那有些人呢，他必须要用打坐的方式。我知道有的时候蛮好的方式就是当我们洗洗澡的时候或者是散散步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灵感特别的容易潜涌而至，尤其是对一些比较不容易静下心来的人，有的时候做一些单调的事情，让我们的自我意识能够跟随着这个单调的事情，不要用太多思考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呢，你内在的信息是比较容易进来的。那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以525节的状况来讲的话，既然有能量调和点，那我相信每个个人你跟你的内在在尝试沟通的这个阶段，一定也有一些方式跟别人不是很一样的，或者是别人的方法也许我们可以应用的，就是主要要找出一些能够让你跟你的内在有一些对话的氛围，就好像这个物流从内在到外在的这个管道，在某一种特殊的情况之下，你会觉得在那种状况是比较容易沟通的。有些修行者是用打坐的方式啦，这是蛮普遍用的一种方式，可是有些人是用散步的方式，你在散步的时候你看看花看看草，内心里面是很安静，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有很多声音会出来。有些人是在开车的时候，尤其是在长途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你的内在之间啊，突然间产生这里所说的交汇点或者是能量调和点。我相信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灵体一定也有一个相交汇，而且对内在信息的接收也比较敏感的方式。那前面赛斯书有提到，对真跟罗来讲的话，他们在做摆锤的时候或者是在做瑜伽练习的时候是比较容易跟他的内在接触的，那或许这个都只是一个氛围的塑造而已。我们在昨天的课程提到，如果我们要谈信念创造实相，而这个信念本身是必须要由前我来创造的，那我们怎么样让这个主要人物能够现身，让我们了解他的想法是怎样的话，我觉得这里头就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也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脉动的觉察。 我们内在是有一些行动上的蠢蠢欲动的脉动，但是也有一些是有关于知识跟经验，有关于想法的脉动。这些脉动哪些是我们自己的，哪些是属于我们的内在的？既然上面跟下面，我们的内在自己跟我们的外在自我是有调和点的，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是很容易去觉察这个脉动的状态，可是有些时候我们是一点都不知道到底情况是怎样。我们在上一节提到的就是真目前的状况来讲的话，他发现自发性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赛斯也一再提到自发性对疗愈真的身体好，以及跟赛斯之间的信息的传递不要受到扭曲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我们能够从自发性当中去理解我们自己内在的意图的话，这就是昨天我提到的那个三个方法其中的第二个方法，也就是怎么透过我们的自发性去了解我们自己的冲动，而从我们的冲动当中去观察我们的内在的真正的意图。就好像525节的正式课程所提到的，如果地球跟内在实相当中有主要交汇点，有次要交汇点，而且在这些重要的交汇点的地方呢，我们的心向我们的想法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一样的情况啊，那我们是不是也有某些我们自己的坛城，我们自己认为比较神圣或者是能够跟内在接触比较敏感的那些地方，我们透过跟内在的那些敏感特殊的一种知识或者是位置的话，我们是可能比较容易接触到我们的内在的。如果你是一个创意人的话，你一定了解在自己的某个地方某个布置下的情况之下，你是比较容易产生创意的。在早年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在做创意工作的时候，我会把我自己处在一个房间的某一个角落，那有我自己喜欢的音乐，以及我自己熟悉在那种情况之下会有很多的想法的这种状态，我会替我自己设计那样的一个环境。其实那样的环境就如同我们的被单跟我们的被单里的这种扣子的地方，我们处在那个地方，处在那种环境，处在那种氛围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那种状况之下常常你的灵感是潜涌的。王杰曾经说他在翻译赛斯资料，他把自己布置一个地方，而那个地方是比较属于黑暗的封闭的地方，可是只要他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么他去翻译赛斯资料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不同的灵感会出现，或者是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比较容易专心。我有一些朋友在做广播的工作或者是主播的工作，我常常平常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就觉得他跟一般人是没有两样啊。可是他一旦坐在主播的位置或者是广播电台的广播的位置，一旦这个人坐在那个位置上，似乎这样的人就完全变成另外一种形式的人，那种主播的感觉马上就出来了。前几天我们有一个同学生日嘛，那我们帮他庆生，那我就请他坐在我坐的那个位置上，帮他点上生日蛋糕。在这种状态你可以看到他的感受，他坐在那个位置上他是有不同的氛围会出现的。当然我这样的一些说法只是提醒各位，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不过你可以替自己布置一个跟内在接触的坛城。对我来讲的话，我甚至每天早上在做菜啊，在煮菜的时候我常常会有很多想法，因为我的手在动，我的脑袋不需要动，我所做的事情是很单调的事情，或者是其中还是有一些创意，可是还有太多的空间可以留给我跟我内在之间的联系。而因为我的外在有个工作在做，所以我的外在的思维不会乱跑，那这个时候你反而是比较容易观察到自己是在想什么，或者是内心里面浮现出什么想法出来的。 既然我们的地球跟电信实像都有很多的调和点在接触，在那个点上我们比较容易接触到内在的能量，那对我们个人跟我们的灵体，也就是我们的内在自己，也一样有一些地方，有一些敏感的地方是我们的能量调和点，那我们就是必须要去把握这个能量调和点，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对我们自己内心起来的那个冲动，那个脉动，那个由衷而来的那些感受，我们要比较敏感，比较敏锐的去抓起，去捕捉，捕捉之后的结果就会让我们的外在自我跟我们的内在自己呢有一个比较好的线路，好，可以变成由内而外的这种物流的传递方式比较顺利。所以我们在上个星期讨论到的1970年的4月15号的那一节谈到脉动的状态，到了今天525节的主要内容反而是在告诉罗有关于自发性的这个部分，可能比较重要的就是怎么去抓住我们自己的脉动，怎么去觉察到我们到底在什么时候有脉动，而起了多少脉动。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有一点像他在525节所谈到的我们的物质世界跟我们的内在世界之间的那个调和点。虽然这只是我的一个联想，不过提供大家参考，因为课程的内容主要就在谈我们怎么去抓住我们的脉动，而脉动的抓起跟我们的自发性是有非常大的关系。那我们刚刚好上的课程就是，如果我们的创造是我们的潜我在创造，那我们说我们用自我去创造，可是我们又找不到我们的内在自己的意向，我们要让它出来，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让它出来。当然我们提到类似像脑力激荡术啊，让自己思想自由啊，但这些事情还是没有一个更具体的方式。而今天在这一堂课当中他所提的这些方法，我倒是觉得可以参考当中你怎么抓住你的自发性的一个具体的方法。各位知道很多的宗教的机构他们都有布置起来让信徒一进去就有一种很特殊的很神圣的感觉，而且不只是神圣的感觉，总是觉得好像跟自己的神接近了好几步的那种感觉。基督教天主教的教堂，佛教的庙宇，密宗的坛城，甚至我们家里的祖宗牌位的位置，我们也明明知道那只不过是木头而已啊，只不过是纸去写的一些字样而已啊，甚至有一些先人的神主牌也不过是一张纸而已，为什么会产生那种肃穆的感觉呢？那个就是一种氛围的布置，而氛围的布置正是情绪的气氛的布置。那我们又知道情绪本身是一种能量场，那透过我们的情绪的部分呢，我们正好能够回到我们所提到的自我跟内我合一在一起的第一个法则，也就是透过我们的由衷感觉就可以跟我们的内在接触。所以如果我们要学着跟我们的自发性相处，觉察我们的内在的一些信息，能够跟我们的内在的能量接触的话，我觉得像宗教一样布置一个自己的坛城是很重要的。而这个坛城不是要什么圣物，而是一些象征性的东西就好了。一个警察到了他自己的办公室，只要坐在他的位置上，那种感受马上就起来了。一个董事长只要坐在他的董事长的位置上，那个董事长的架势马上就起来了。像我们的滇山老师，当我看他坐在那种播音室的时候，他坐在那个位置跟他没有坐在那个位置讲话的那种语气方式以及他的思考的敏锐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我坐在我自己的上课的那个位置上，以及我平常跟同学们朋友们坐在椅子上聊天的情况，我觉得氛围是不太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早期课当真完全不需要灵硬盘的时候，赛斯还是跟真讲说你不用灵硬盘，但是灵硬盘要放在旁边。 既然已经可以直接替赛斯说话，为什么需要一个灵印盘摆在旁边呢？就好像既然我们会崇敬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还需要一个神主牌呢？所以当各位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去塑造自己的氛围，我们去集合自己的情绪状态，我们可能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们做创作，或者是在那个地方我们在看赛事资料。我有时候会帮几个朋友在剪录音带的时候，这些朋友常常会告诉我说，他在录音的时候他觉得赛事就在他旁边指导他。我并不怀疑这一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氛围的问题。甚至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他有一天突然不录音去菜市场买菜，他都觉得赛斯在找他麻烦，要他赶快回来录音。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讲过，假如内我跟自我必须要透过一条管道来相通的话，那么我们要去布置一个适合这个两个层面相通的这种环境状态。只要在这种环境状态，就好像我们的能量调和点在这个点上，在这个位置上，我们会比较容易接触到我们的内在信息。所以各位去观察一下，在什么样情况之下你比较有灵感，比较有创意。对习惯做创意工作的人，他们是知道的，他们知道用什么方式，在什么地方布置什么样的环境，放什么样的音乐，他们比较会有灵感。也许这些纯粹是一种想象方式，不过对很多在做创造工作的人，在做想象力工作的人，他们是非常的有用的。也就是他们觉得在这种状态之下，他们真的可以产生很好的创意。那如果我们要跟我们的内在接触的话，就像真跟裸来讲的话，换个灵印盘在旁边，就单单换个灵印盘在旁边，这一个简单的灵印盘，可能在书店都可以买到的灵印盘，对真跟鲁来讲的话，就是他们的坛城。以这个坛城慢慢他们可以进入跟内在的联系的管道。这样的布置方式或这样的联想，我觉得是有相对的效果的。那我们就回到今天的课程内容，这一堂课525节是1970年的4月22号举行的，他们的时间稍微晚了一点，在9点14分开始。赛斯一开始就说，在下一次的课程上，我将为罗你做录音带，我甚至不会提前告诉鲁伯，恐怕他会紧张吧。赛斯说，我没有告诉鲁伯，不过我还是需要录音机里面的录音带，即使我没有告诉他，我还是需要录音带的。这是赛斯在开玩笑。罗的注解，罗说这是对玛丽夏普尝试要录精神声音的参考，这个我们在上一节提到的，针对玛丽夏普的要求可能有一点感冒啦，我们在上一节课也提到了，所以赛斯才会说我不提前告诉鲁伯。赛斯继续说，在开始口述之前，我也有一些评论。鲁伯今天取得了进步，部分是因为说到合同，也就是他写的那个梦与意识的投射的那一本书，赛斯叫这本书叫做 Dream Book for the Dream Book， 也就是我们说的梦的书。鲁伯大概收到了合同，所以鲁伯欢欣大喜啊，也因此呢他取得了进步。当然赛斯也会替自己稍微贴一下金，他说呢，也是出自于我最近给他的一些资料的理由，他现在确实应该学会了解那些立即被否定的内在的冲动，瞬间的冲动，这些冲动会朝向行动。这里有一个我们必须要注意的点，就是在以前的话，真可能不太知道他内心有什么冲动，有什么内在的脉动，真可能觉察不到。可是最近因为他取得了进步，他取得进步以后，他比较容易了解到自己的那些内在的脉动。就好像我刚刚提到的，也许 有一个地方是我们跟我们的内在的那个交汇点，那平常我们根本就不会发现我们自己有什么交汇点了，我们不晓得我们内在的冲动了。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要跟随你内在的冲动，那真的讲得非常好，可是什么是我们的内在冲动，一般人是不会知道的。像鲁伯来讲的话，他也是取得了进步以后，然后呢，他对自己的内在的冲动比较能够了解，而现在的问题是，当他发现自己有内在冲动的时候，他采取的方式是用否定的方式。不过虽然采取否定的方式总比我们这些麻瓜连什么叫做内在的冲动我们都感觉不到，真现在可以感觉到了，是因为经过了这么多节课，尤其是到了400多节了，真的内在功夫他的内力早就已经金光闪闪了，所以他对内在的部分已经开始能够觉察。现在的问题只是当他发现自己有内在冲动的时候呢，他采取的是否定的方式把它否定掉，而我们一般人我们是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内在的冲动。我们当然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想做这个想做那个，可是这些想做这个想做那个是内在的冲动吗？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是觉得我们想要这样做，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内在的冲动。那现在真跟我们不同的地方是，他已经因为学习的关系，他了解什么是内在的冲动，而他采取的方式是把它否定掉。不过呢，赛斯在这里说，他对经文的这些发言呢，当然要跟随这些行动，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的检查。好，然后赛斯跟罗讲说，现在我告诉你，他一直在检查这样的冲动，而且呢，每天检查50次。当然，这50次，我相信也是广告用词啦。到底是不是真的50次，还是50次以上，还是50次以下？难道赛斯你有去算他总共算了自己的冲动算了多少次吗？但是现在的意思是，对真来讲的话，他已经蛮习惯而且蛮知道自己有一个内在的冲动，而可以去检查自己的内在冲动，一天可以检查到50次之多了。这包括他没有意识到的瞬间的冲动，有的地方他是没有意识的，可是有大部分的冲动它是可以意识得到的。所以因此我们在说跟随我们的内在冲动，那你还是要看你有没有办法去觉察哪些是你自己的内在冲动。现在的真已经可以觉察到大部分的，但是还有一些是他没有意识觉察到的，换言之这些冲动他没有觉察到，而他也在检查。好，他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解这些。好，赛斯告诉我们说，这些内在的冲动只是在我们自己的意识之下而已，并且很容易是引起我们的注意的，也很容易引起真的注意的。那真显然必须要尝试去接受他们。现在觉察到我们的内心冲动是一个功夫，当我们慢慢已经开始觉察到某些是我们的内在的冲动而不是自我想要做什么的话，当我们慢慢觉察到哪些是我们的内在冲动的时候，我们第二个要学习的部分是我们要接受它，不要去否认它。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上课之前以内在跟外在的这种物流的这种形容词来形容我们今天的课程。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内在已经把它的资讯把他的灵感能够送到自我的意识之下了，能够送到我们的自我意识之下的意思是，内我跟自我之间的物流的管道已经开始通了，所以你才会不断的觉察到内在有些冲动了。就好比一个国家已经把高速公路或者是高铁或者是电气化的火车的路线已经开到这个城市了，所以这个城市的居民才可以听到那些火车的隆隆的声音啊，那些汽车在进来的声音啊。一旦 这些路径被建立起来了，一旦慢慢有一些路可以跟我们的内在接触的时候呢，我们才会觉察到内在的冲动嘛。如果你去问一般人没有学过赛斯，又没有什么身心灵方面的概念，或者是本身又是蛮麻瓜的人的话，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说的什么叫做内在的冲动，就算有也识别不出来嘛。所以这里赛斯才说以现在的真来讲的话，因为他取得了进步，所以他了解这些冲动，而且他是否认这些冲动，不过他随时都在检查，他一天可以检查到50次之多。好，然后他现在已经准备好去了解这些冲动了，那冲动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之下，并且很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的，他显然必须要尝试接受他们，这至少是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迈出一步，也就是当他了解到他内心有很多冲动的时候，这已经朝向一个正确的方向迈出一大步了。他现在清清楚楚的，而且有意识的能够意识到，是他一直在检查以及制衡这些限制身体活动的一些残留物。赛斯继续说，他说正如我所知道的，他从地板上起下来，上上下下的重新去唤醒自己的肌肉记忆，这缓过头来敲响了他意识的大门，刺激他进入新的认识。各位看到这一点吗？他在做这些肌肉练习的时候，为什么做瑜伽会对心灵上的联系有帮助？因为他如果用这种方式，用唤醒肌肉的方式的，他缓过头来会敲醒他的意识大门，然后因为他敲醒了意识大门，所以他才可以觉察到他内心的冲动嘛。他会知道他正在接受这些冲动，那以前是不知道的哈。他们现在成为一个胜利点哈，并可以作为一个成就的门户。所以当我们开始了解到我们的内在冲动的时候，这已经是成功的一大步了，算是一个胜利点了。那么对我们来讲应该也是一样嘛，我们在谈自发性，可是自发性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冲动，那内在冲动一定是你跟内在的这种物流关系，好，这种管道能够畅通嘛，一旦你畅通了，你才能觉察到你内在送了些什么东西过来嘛。当你开始可以觉察到自己的冲动的时候，那么你才知道你到底要或不要嘛。那对真现在来讲的话，他是已经知道有很多的内在信息进来了，甚至一天可以阻挡不下50次的这么多的数量，从一个麻瓜然后现在变成一个能够接受内在催促的真。那这种状况对真来讲的话，赛斯的说法是说，那已经是一个胜利点了，已经是一个成就的门户了。赛斯说，我希望那时能够集中精力自发的接受行动的冲动到立即表现的行动，检查跟随后的阻断通常在用餐时会发生3到4次。真早上跟下午都在他的办公桌前好几次，那么现在这些都是起床的简单冲动，其他的冲动涉及到他想要去离开公寓，想走下楼梯，他检查了冲动，现在他检查了自然的冲动，然后把自己的手扔出去，用一个开玩笑的说法，就好像玩布袋戏的那个黄俊雄，他开始拉绳子的时候呢，既然可以拉到木偶的手脚，让这些木偶能够怎么按照自己的意识来动，那他的内在也在拉真的身体，让他觉得，我现在想要去楼下，我现在想要去离开公寓，我现在想要把我的手甩来甩去运动一下。那如果按照真来讲的话，他可能没有那样的脉动，没有那样的想做这件事情，可是他的内在在拉他的那个绳子，拉他的那个木偶的绳子。那这个木偶的绳子一旦被拉动以后，他就有一个冲动，想要去下楼，想要去做这个，想要去做那个，因为他的内在想调整他的身体，想让他的身体有一些复健的动作。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本来他是很少意识到那种冲动，甚至在那里他都不知道有那个冲动，那现在他可以觉察到他的内在在拉动他的 黄敬雄的木偶戏的神职了，所以赛斯说我很希望他在某种情况下似乎要求那个动作时去寻找那个冲动，他发现了他的。按照基督徒的说法是说，我的神在催逼着我，或者是按照我们的说法，我们会说我们的内在自己在催逼着我们，在催促着我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那在这里的时候呢，赛斯告诉罗说呢，他以前很少能够觉察到那种冲动在那边了，所以他希望能够去寻找那些动作的后面是有冲动的。一旦他找到那个冲动已经成功了一半，而且现在他已经发现他了，所以前面才会说他一天几乎可以检查到50次。只是以现在他的信心来讲的话，他虽然知道有内在的绳子在拉着他了，可是他不敢去接受。但即便他不敢去接受，赛斯已经蛮高兴的，赛斯才会说他现在发现的，他现在已经意识到了其他的冲动，而有一度这些冲动是被埋葬了。那么对我们完完全全没有进入状况的人来说的话，不但是根本就还没有出生，就不要提到把它埋葬了。我们常常在我们的赛事的领域当中听到很多老师在教我们，你要跟随我们的内在冲动，而且跟随我们的内在冲动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现在问题是我们根本还没有出生嘛，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内在冲动到底是在哪里，或者是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叫做内在冲动。那我们会以为我们自己想要做什么就是我们的内在冲动，但事实上是这里赛斯所说的本来真是没有办法意识到这些冲动的，而现在他已经知道了，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赛斯在这里说这些冲动呢，是包括必要时冲动膝盖的冲动，在必要时冲动双手的冲动。道瑞对话也曾经提到，你知道自己的内在的冲动吗？你知道你的内在希望吃什么样的东西吗？你知道你的身体现在渴望的是什么吗？我们还是必须要静下心来去觉察。道瑞的说法是说，你的内在或者你的身体需要什么样的营养，不是一定要吃很多，你只要满足它就可以了。就好像我刚提到的，黄敬雄在拉他的木偶，如果能够拉得动，慢慢这个木偶也知道是有一个人在后头拉着他。而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啊，既然我们的外在自我跟内在自我合起来才叫做我，我们当然所要的任务就是要知道我们是有一条绳子被我们的内在所牵动的，是由我们的心弦，我们的内在会弹作那个心弦，让我们知道他渴望的是什么东西。这里赛斯说呢，他的手指头想牢牢地抓住，而是出于他自己的恐惧，可怕的习惯已经阻止了冲动。只要真能够读到这一份资料的话，会让他想起那个，但是在这里当他即将打开一些东西或抓住他的时候，我希望他能够尝试去感受这样做的冲动是什么。为什么去感受这个冲动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冲动是来自他的内在。那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内在的冲动，当然就能够打开内在跟外在之间的管道嘛，然后继续这样做。即使在今天的经历中，他通过引起他们适当的运动来满足身体的某些部分，这自动改善了整个生物体内营养物质跟能量的回迁和分布，他保证了肌肉的记忆。再次他再也不能接受自己是一个无法表现出某个动作的人了。我记得在临界信息当中曾经提到一个例子，也就是他们的背不太舒服，不过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你用什么东西去贴你的背部，好，你贴着他那个位置，那些不舒服的地方马上就会有很好的改善，而事实上就真的有所改善了。 当然以这一节的最主要的主轴啊，就是让我们了解到真必须要去跟随他自己的自发性，去了解自己的冲动了。不过我觉得赛斯在这里啊，不只是在谈自发性，不只是在要求真能够感觉到自己的那些冲动而已，而是要真从感受当中啊，从尝试自己的感受这样的冲动，也就是去抓住这个冲动背后的那个来源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甚至比自发性恐怕都还要更重要的一个赛斯的提醒，也就是我们看看我们是真的有由内在而来的冲动，是有由内在而来的疗愈的力量。这些活动也开辟了神经元，好，为它提供了更多的能量，因为它没有在堵塞使用这么多能量。今天晚上他非常惊讶，还有更多的惊喜。所以以这种说法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慢慢的跟随我们觉察到我们自己的那些内在的冲动的话，那些内在的脉动的话，我们随着那些脉动呢，我们会开辟我们自己的神经元，会提供更大的能量，而这些能量会让我们非常的惊讶跟惊喜的。赛斯说，明天早上告诉真，我希望真开始写他的书啊，他只是写作，即使他只是制作他不使用的五页资料，或者是他最后把这些写好东西扔掉，但是当他愿意花了他自己的内在的感觉去写书的时候呢，他可以把他的内在的力量引出来。一般在教怎么去写文章的书籍常常会告诉我们说，你一开始根本就不要管自己到底写了些什么好东西或不好的东西，你就随着你的笔尖让它不断的流露出来。当你要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呢，可能前五分钟十分钟甚至前二十分钟你根本就在涂鸦，你只是把你想到的事情把它写下来就好了。你今天虽然要写一篇很棒的有诗意的文章，但是你可以从我今天看到我的冰箱有什么东西，可以从这些根本就老套的事情开始着手。因为当我们开始着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到，诶，在这个思维当中怎么有一些思维跑进来不是我们自己的想法，一些灵感会随着我们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一个内在的脉动的。这个说法跟现在我们在谈到什么自由书写啊，或者是老师在教我们写作，其实是蛮一样的哈。所以他说希望真能够随便乱写啦，就算写五页，但是五页完全不用也是没有关系的哈。然后赛斯说，这种冲动的释然啊是至关重要的哈。他用 business 啦，不过这个 business 的意思啊就是这种东西啦哈，这种冲动的这些东西呢是很重要的哈。当你看到他在检查移动的冲动的时候，对你来说通常是很明显的哈。也就是如果真想要活动他的身体啊，这种冲动对罗的观察的话是蛮明显的。然后以这种方式处理他，简单的提醒真的身体的移动是很自然的，也就是说不要批评，但要坚定的鼓励他遵循这一个暗示，将比你们现在的能够意识到更多更快，而且更快的有益结果，并且还将释放对你们两个人来说非常重要的能量。在这里他们休息了一下，然后就再继续哈。甚至说我还有一些评论，然后呢我会开始继续口述。甚至说他还会阻止白天或有时睡觉前进食的冲动，他不会在进餐的时候这么做，但是他通常想要临时的时候呢却不去哪来吃，他没有像我指定的那样跑步，这些都是他没有跟随他的冲动的表现方式。但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他来说跑步是一种快乐，是一种自发性的活动，而且他有时会有意识的阻止这样的冲动，因为他害怕他不能这样做，或者是他这样做的话会伤害到他，或者是 让他看起来好像蛮傻的。我相信各位都有类似的经验，你不敢做某件事情，不是你不能去尝试，而是你怕让你自己被人家看起来是蛮傻的。有时候我们要捍卫自己的某些形象，那某些部分也许我们尝试以后我们就会做了，可是我们在我们所心爱的人面前呢，我们又很怕自己被对方看不起，所以有些部分呢，我们是不敢去尝试的，或者是我们不敢去表现我们的不捍卫的那个部分。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内心里面那个很微妙的心态。像真来讲的话，因为他太在乎他的先生的感受，或者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包装方式了，因为他太爱他先生了，或者是他很怕他先生看不起他，所以某些动作他在他的先生面前，即便是不能够维持自己形象的那个部分，不能去让他的先生看得起他的那个部分呢，他是不愿意去做的。所以我们在想说，为什么你不愿意去运动运动呢？因为他怕自己如果这种运动方式他先生看起来很傻的话，他会觉得蛮没有面子的。我记得曾经在一些历史故事当中呢，常常会听到，比方说有些妃子当他生病的时候，他是不要他的先生来看他的，即便死了，他也要把自己化妆到最漂亮的方式才可以。那如果在你的爱人面前，你会觉得你不能够失去某种形象的话，那这个本身就会变成我们的自发性的一个非常大的限制。而在这种限制之下的话，我们的内在想要调整我们，想要给我们新的能量或者是力量，也变成做不到了。我们没有办法去跟随我们的内在要我们动作的方向，有的时候就让我们比较自由自在吧，我们就不要老是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是怎样。如果我们永远想维持我们的某个形象，最后变成我们什么形象都没有办法去维持，我们就可以接受我们其实可以不是我们一直在维护的那个状态。跟我们所爱的人出去玩，有时候风一吹雨一淋，然后一定要把自己的头梳到刚刚出门前的那个样子，那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是可以头发乱，我们是可以样子不是最好的状态，要不然结婚之后所有的丑态还不是一样都会显现出来啊？那就先打预防针也没有关系啊。赛斯在这里说，在这里呢，出于他自己的原因，正如他早些时候给出的那样，他对自己所考虑的内容进行了遏制，并将其解释为谨慎。他在管他自己，他在约束他自己，然后他把它想成是谨慎，也就是他把所有的内在的那些冲动，那些来的信息呢，全部把它扼杀掉了。那他是以谨慎的方式来解释的。再是说，罗，你过去常常告诉真，不要告诉其他人他的好消息，比方说身体好一点就跟人家讲说，哦，我现在好多了，不要去讲这些好消息。比方说也许是为了避免他没有发展，你讲了好消息可是后来又没有好了，就自己觉得没有什么面子。以他自己的方式，在那个时候他养成了检查自己自发性的习惯，检查自己是不是有快乐还是没有快乐的这个自发性的习惯。他觉得你是在指责他是否表现出来，也许他自己会觉得，如果我经常在检查我内心是有快乐的自发性的这种想法，这种习惯的话，我会不会太得意忘形了，好像我们都不会稍微收敛一下。这种的话对我们中国人就非常的熟悉了，我们可能老师啊或者是自己的长辈都不断的警告我们，我们要收敛啊，我们不能够得意忘形啊，我们今天就算有进步我们也不能讲出来啊，如果我们讲出来的话，我们似乎是好像不太会谦虚那种感觉。而且不只有这样，而且是以小的方式开始在阻扰。后来他本人并不相信任何好的发展了，所以表达对他来讲的话也变成不正确了。 也就是真其实内心里面是能够感觉到自己有一个快乐的自发性的、啊、可是是怕他先生说他得意忘形了，那因此去阻扰他了，阻扰惯了以后呢，他就自己就相信自己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快乐的自发性了、啊、也不可能有什么身体变好的这种发展、啊、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那如果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他当然不会这样表达，因为这样表达对他来讲的话，他会觉得他所表达的事情是不正确的啊。真还会从字面上去解释你的自然保密的习惯、啊、这里塞斯所说的罗的那个自然保密是保守秘密不要表达、啊，不过我想不晓得罗真正的意思是不是像中国人一样的，就是稍微含蓄一点，不要什么好事都向外面去讲，我想多少罗也有这种习惯的，所以才会有那种所谓的保守秘密不要表达，这里所说的自然保密，而且是用引号把它刮起来的习惯。这只是背景，但确实适用于跑步方面，无论是身体跑步还是跑步，当然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啊。对罗来讲的话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算他今天有什么好的发展暂时不去讲，对罗来讲的话是不会有问题的，可是真本人是比较敏感的，那对真来讲的话反而会把他的自发性挡掉了，同时也就不感觉到自己的那个脉动，而甚至也知道自己的脉动，可是却把他拒绝掉否认掉了哈。所以赛斯说，因此重要的是他开始要向自己展示自己是可以跑步的，现在他知道你会衷心的认可他。当然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我相信赛斯还是在一直想尽办法来鼓励他们两个啦，所以他才跟罗讲说，哦，他现在知道你衷心的认可他了。其实这些事情哦，不是现在就结束了啦，在以后的很多的章节当中，很多的私人课当中哦，真跟罗之间的这些互动关系还是有前面讲的这些脉络，这些脉络应该从头到尾都没有真正的结束掉，甚至到健康之道最后真要离开人世间的状态，也是真觉得罗是没有认可他。我们也可以从这份资料看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内心里面真的没有信心的话，我们希望从我们在乎的那个关系人身上去得到一份认可，有的时候是蛮艰难的，因为我们自己的心态去创造外面的实相嘛。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存在一点都没有信心的话，我们指望别人来肯定我们，这又怎么能够做得到呢？真正有效的认可，真正的认可必然是自己对自己的认可，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形式的人，当你了解到多次元的概念的时候，你一定对现在的存在会存着一份认可嘛。当你觉得你的存在是正正当当的，是被宇宙所支持的，你就不需要得到其他人对你的认可了。不管我现在表现的是什么样的一种人格方式，不管我现在是不是有社会标准的高能力，对自己来讲的话，你永远必须要了解，你就是这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节奏。我们的存在本来就是我们内在的最大的渴望，本来就是这个宇宙所缺乏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不需要用社会的标准，用世俗的标准来肯定我们自己的存在。如果你肯定你自己，你就不会一直想祈求别人对你的肯定，我们变成感情的乞丐，我们总是希望别人看得起我们，这个是没有用的。因为如果你不看得起自己，什么样的人看得起你都不会让你看得起你自己。这一节课蛮短的，所以在10:03的时候呢，他们就结束了私人课的部分，然后就开始525节正式的课程。那正式的课程我刚提过了，是在525节的第5章，而这一章其实也不是很长的一章，我们也很快会上到灵魂永生的第525节。 那么我们今天的删除课程525节的删除课程我们就讨论到这里为止。昨天在开玩笑谈到有人叫茶书，有人叫茶杯，那昨天还有两个朋友，一个叫做叉书，大概意思是很差的叔叔吧，或者是很差的老师啊。不过也有一个朋友，网络上的好朋友，叫我是查理王，他的想象力也非常好。这位好朋友说呢，我想让你多一个称呼叫查理王，这茶是喝茶的茶，现泡的话会回甘，这个现泡的是线上 online。 然后第二个是说speak like a king， 像王一样。那第三的话，以道瑞的说法，我对应的是泡泡内的你啊，我姓王，所以查理王是泡泡内的王。那以上所以称呼为查理王，就请你笑纳。我们这位朋友是真的非常的有想象力，那非常感谢他。其实我叫什么都不是那么重要了。我想每个人的心中对其他人的看法总是有一个印象，所以叫什么东西呢，都在表现一个人的多样化。那这个多样化应该都是好的事情，就算把茶叔叔看成姚叔叔也是没有关系的。我说的姚是检查的查，如果下面少了一横就变姚了。各位知道国姚李洞宾的那个姚就是杳无人烟的杳嘛，就是那个茶少了一线就变成杳了。那狗杳不是用狗去咬人家了，而是苟且的苟，姓苟且的苟，而杳呢是杳无人烟的杳，变成杳叔叔的话就常常被咬了，不是那么舒服的事情。不过这是开玩笑的。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我在这里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好梦连连。今天因为上课的内容比较短，那又没有办法再往下一节走，所以我今天把道瑞资料的第75则对话贴一小部分在今天的课程之后给大家当参考。再次的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约翰说，接下来的问题是，道瑞在最新的资料中说，可以通过两个身体同时经历实相。他这说的是，变得觉知到存有的另一个方面自己，还是说创造一个双倍的当前身体呢？道瑞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传递这个文本的人，但我会说，在那里，当你们从两个身体中进行经历和工作时，你们就是在从两个身体工作，你们不会是从一个方面工作，你们要使用两个单独的身体。关键的问题是的，但它可以做到。约翰说，接下来的问题是，一个人可以做点什么工作，以便为这个经历而努力。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处于泡泡的边缘，就像我准备孵化的蛋一样。如果我要解决问题的话，如何把它打开呢？这是我们地位的很好比喻吗？道瑞说，是的，有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他们正在获得一种兴奋，一种令人兴奋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会发生一些事情，这只是他们得到的感觉。他们现在感觉到的东西，就是在你们行星上的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兴奋。所以 这就是许多人现在所拥有的经历。没有什么可做的事情，要观察、关注、倾听，然后你们要注意，你们在为肉体中的自己提供什么样的信号？你们总是在不断地为肉体躯体提供信号，并开始关注你们为自己提供的信号。你们会从一条街道拐过来，并且说，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做什么，我转向了错误的地方，并且会因为你的转弯而生气。现在不要生气，因为你转向了错误的街道，你变得觉知到了你为什么要转弯。开始看一下建筑、商店，开始看一下你在大街周围的环境，你为什么转向这条街？你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在那里有什么东西，要去寻找它的信号。然后你会说，我没找到任何东西。好吧，你们没有找到任何东西，但你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对你采取行动的重新行动。你曾经重新行动，并为走上错误的大街而生气。你看起来在积极采取行动，以便开始观看你发现你为什么走上那条街。你可能无意中碰上一个大楼，上面写着，哦，这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停车并进去。或者如前所述，你可能什么都没发现，但是在那个小动作中，你已经将思维模式从沮丧和愤怒转变为观察。你做得越多，你的生活就越有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观察者。不要重新行动，要采取行动。继续。约翰说，下一个问题，我知道你有一次针对破坏性的人格警告我，我不期待有一本精确步骤的手册，但我认为在寻找某些指导方针或建议。这说的是开放性的动态，并开放灵性。译者注：原文在人格的后边有阿拉卡洛斯凯斯达纳达，这是唐望的作者，但译者不知道加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达瑞说，好的，我们现在刚刚开始解释，而不是要重新行动或采取行动。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做事方式，但在你的身体正在发生许多变化的时候，你的身体也在思维模式上发生精神上的变化。要温和对待身体，然后要用那种简单的方式采取行动，而不是重新行动。这是一种简单的方法来消除身体的紧张，而成为一个采取行动的观察者，并且以那种方式获得巨大收益，而不必经历打破灵性。打破灵性会导致你的身体不适，你不需要比现在有更多的身体不适。现在有人会说，好吧，我感觉很好，我没有任何问题。你们不会有任何问题，不会，但变化发生在身体内，这都在体内。因此给予身体最佳的改变机会，并通过我们所说的采取行动而不是重新行动的方式，这会允许身体做出改变，并且还可以提高你们的生活经历，不是生存。 你们这颗行星上的大多数人都是生存，要把你们的生存改变为活生生的生活。继续。约翰说，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从日常生活中增加了独立的感觉？道瑞说，因为你已经摆脱了时间。我们之前已经谈过这个问题，这颗行星上的每个个体都已经脱离了你们所谓的时间，你们都在要求自由，你们从自由中获得的感觉就是超脱的感觉，超脱就是向你展示，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们已经允许自己放弃你们对肉体状况如此紧张的网格，你们走出了时间，也为你们提供了超脱的感觉。你看，你们通过与其他人的互动过自己的生活，这就是让你们保持活命的东西。你在利用一个人，另一个人也在利用你，这就是为什么存在你喜欢的人群的原因，因为他们具有你想要类型的能量，并且你有他们想要的东西。在你们两个之间，或你与一群人之间，存在着能量相互作用。你可以进入另一群人，但就能量而言，在那里没有任何你需要的，可以与你的身体相融的东西。所以这种情况会立即让人注意力分散，并且你也不想与这些人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进入人群时，你得到那些你想要离开的感觉，想要离开的原因。你无法忍受这种情况，你会感到窒息，这是因为他们的能量完全与你不相容。在那些能量中，没有任何与你需要的相同和相反的东西。因此，你与其他身体的互动是你需要保持肉体的动作。如果你在这颗行星上独自一人，你不会来生存。不仅如此，也没有生存在一个肉体躯体中的理由。肉体躯体以许多不同的，你们永远无法开始理解的方式工作。但是超脱的感觉就是你正在摆脱时间的感觉，你的思维模式开始不同，而你的思维模式不同的时候，你的身体建设也会不同。然后当你的身体建设不同时，你就不会与另一个人交换生化资讯素。当你们没有与另一个人交换生化资讯素时，你会感到超脱。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个性特征的开始，这就是对于许多人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人对于超脱的感觉正在取得大踏步的理解。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并且在某些时候你们会感到奇怪，但是你们会发现，随着你们所说的岁月流逝，你们会发现超脱变得非常舒服，因为在那一点上，你们几乎过着自己的生活。你们可以处在人群中，并与他们完全分离，而这就是成为最伟大观察者的时刻，因为他们都在互动，并且在这个世界，当他们互动的时刻，你就会超脱而成为一个观察者。这就是你们能够看到那些在那个行星上处在肉体中的人们发生事情的时刻。如果你就在它之内，你就不能看到它，但要在这个超脱的时刻利用它，因为你在这个关键时刻可以变成一个奇异的观察者。 你可以看到你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它可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但对你们来说，这将是一种启示，这也是你学习过程的一部分。继续。约翰说，接下来的问题，我对获得的任何特别的事情都没有感觉到胃中的火。道瑞说，有很多人经常这样，这就是我们应该说的那种其他情绪，它们来自于超脱过程，因为你们并不具备希望进行推动、希望取得成功的群体意识。现在，当你们进入了这些状态时，你们就可以做这两件事之一。你们可以找到一些对你们有创造性的东西，毕竟这就是你们在这颗行星上的道理。你们全部成为伟大的创造者，但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之一创建，或者通过模仿，或者以预设方式，或者作为个性的创建者，个别创建。你们可以在超脱状态变成一个伟大的创造者，因为你并没有从群体意识中获得成功，所以所发生的事情是，你达到了这样一种不想要并感觉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的状态。但由于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要找到你真正喜欢的事情，那么从这一点的创造，并且你也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主意，但你们必须开始。对于你在创造方面的继续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你在这里要做的事情。你不能只是懒散地坐着，因为那样你正在松弛下来。你需要继续进行创造。买一块木头，拿一把刀，把它切成小块，拿出一些油漆和纸张，画画，干一些事情，做点什么，继续尝试，不断的尝试，你会找到一些你会找到的东西。我从来不知道我能做那个。怎么样？你们从未尝试过任何东西。作为一个例子，你们知道所有这些失去工作的人的呻吟和抱怨，对于你们这颗行星上的许多人来说，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次盛大的机会，这是他们生命中第一次做他们想做的事情的机会。然后有很多人开始做他们一直想做的事情，正在做你们所说的做出于他们喜欢做的事情的生活方式。他并不在乎，他们可能没有社会上说的金钱，但这是一次宏伟的生活，因为他们正在创造，而这就是你们在这颗行星上穿戴上肉体所做的事情，以某种形式、形状、方式创造任何能让你快乐的事情，而无论它是什么都无关紧要。如果这件事情是走出去并滑下斜坡，如果是走出去，在那次滑雪中，他们为新的滑雪板提出了一项新的创新，让他们有机会去设计、制作、出售。你看会发生什么？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未来总是在把你拉向他的那里。当你们没有工作绝望的时候，你们需要开始的是开放，而不是关闭。在开放的心态中做你想做的事情，并开始你的创作过程，你们会发现欢乐在创造中会发生变化，因为 从幸福的角度，而不是从压力和不得不重新行动的角度观察它，会更容易看到。从各方面来看，你们大家都把自己陷入了压力之中，你们在压力下是重新行动，而不是采取行动。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到他们如何组合在一起。释放压力时，它会产生重大影响。当然，你们已经失去了工作，但这时候那些人会振奋自己，并说：“我可以做别的事情，我不必为我的余生做同样的事情。”这么做就会迫使他们在不同的情况下看起来不同。没有人会对他们说：“让我们直接回到开始。”他们把自己放在一种一定进行新经历的地位。这些都是难以学习的课程，但这正是他们所做的事情。那个你之所是的你，总是在与你合作。如果你顽固不化，并想一动不动，这样你需要为了实现你为自己设定的目标而进行，你会被逼迫进入不同的方向，你会改变，并会去做你之所是的你，以及在肉体中的你基本上想要实现的事情。没有人会对你做任何事情，你做的事情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你自己本身的经历和成长。所以，去找一些你想做的事情，要开始你的创造过程，你会在其中找到盛大的欢乐，然后生命将成为你的精彩生活，而不是生存。欣赏吧。Please enjoy. 请享用。下一个问题。约翰说，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我知道我创造了自己未来的经历，但当我试图让我更高的来源承担责任时，会感到罪责。道瑞说，现在你们所谓的更高来源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你之所是的你，以及那个你们在睡梦中能够连接的你，在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正在为你提供多重选择。多重选择就摆放在你面前，你会选择你下一次要进行经历的东西，然后你会在肉体中表演出你已经选择的那些经历。这个更高自己的概念具有等级的标签，根本不存在一个比你更高或更低的自己，所有的一切资讯都在心智当中，就是在这个特殊行星存在的泡泡中，一切都在那里。现在如果你从心智中进行提取，怎么可能会有在这个世界当中存在更高的东西呢？没有任何更高的东西，只是你们能够进行采摘、选择并一起工作的东西。那为什么说更高呢？这是选择的问题，没有更高或者更低，无论如何都没有任何关系。唯一的区别是，有些人更能够与所谓你之所是的你取得联系，并把那种资讯带进肉体，而不是对每天发送的消息不加留意。这里我们恰好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我们说过，不要因为你拐上了一条错误的大街而引起反应、生气并灰心丧气，不要做一个重新行动者， 而要成为一个采取行动者。你为什么要拒绝那条街？我应该要寻找什么？随着你继续这样做，就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你在肉体建设中释放的挫折越多，你就观察的越多，学到的越多，学会的越多，永远没有结束。这个过程也包括在道瑞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永远不会完成学习，这就是它的全部意义。这就是要采用的想法，并且在这个想法上采取行动。这就是那里的一切，这就是整个宇宙，不仅仅是你们的行星，而是整个宇宙。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这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这是因为你们关于这个行星上特定实相的思维模式的原因。这就是存在于所有事情上的，你们一直被其他人混乱教导的事情。现在就是你们要开始具有一种个性的时间，就从这里开始，就从这一刻开始为你自己考虑。不要管其他人告诉你的什么事情，哎呀，不要这么做，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及不要那样做。你知道，如果你这样做，如果你那样做，没关系。现在，作为一个有个性的人，你一定要意识到，这就是他们的实相。你想要把他们的实相变成你的实相吗？很好，但在那种情况下，你不会成为一个有个性的人，你正在允许其他人影响你，这也不是球赛，球赛就是个性特征。要成为你自己的创造者，打开那扇门，未来就会把你拉到它的上面，你不会生气并尖叫的上面。这并不意味着道路上不存在颠簸，但道路中的这些颠簸就是为了你的个性经历和学习，并且你会从中学习得更快，消失得更快。因为如果你已经学会，你就不再需要，你不必重复。要学习，要让这个身体学习，你就是来学习肉体，去学习，然后在学习过程中，学会活生生的生活，并欣赏生命。